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仍然是弥迦书的第三章。本来是有打算要跟大家开始讲第四章了，结果在预备的时候发现第三章的总结时间可能就已经会用掉今天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就先继续看着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今天会发现，如果整体来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章已经把圣经基本上所有关键的内容有重复再给我们讲。前面会讲到罪，有没有问过自己说罪是什么？通常我们跟朋友们讨论到关于罪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对罪性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大家都觉得我本身也没有那么差，也没有杀过人虽然有偷过但是不多然后基本上也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所以这个也不对。我光看我们家里那个两岁的，他就是在托儿所经常是抢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罪跟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而且我也没有比别人差。结果这章经文就关于罪性有跟我们介绍了新的一个概念，说罪跟我们贪心、贪东西、贪财很有关系。那关于贪财，我们就记得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给了我们的时候，他是说了什么？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五节有记载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然后就说使他修理和看守。这个就是圣经通常让我们记得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把一切的资产，一切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东西，他没有真正送给我们，他只是交给我们，让我们管理，让我们修理和看守。一个真信徒对任何的资产的正准确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只是上帝临时托给我来管而已。结果耶稣本身他就用不同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上帝托给我们所管的这些资产我们要来做什么，当然就是要把它投在上帝的事工上，为上帝做见证，让上帝的名得荣耀。但是我们还住在伊甸园的时候，人过了不久就开始犯罪。犯原罪的时候，我这个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其实当我们还没有口还没有咬进去，还没有开始吃那个水果的时候，人的心里就已经开始犯罪。怎么犯罪？就是人的心里就被那个蛇、被恶者引诱，相信我们可以从上帝独立，上帝是我们一切福分的源头，我们就已经把它给忘记了。结果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跟上帝一样，蛇就这样跟我们讲了，他就说吃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上帝一样，我们就知道善跟恶，知道善跟恶就是有带着我们可以当审判者，当那个至高者的那个职位一样，我们就可以跟上帝一样。结果从此以后，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就跟上帝一样，我们喜欢那个永恒的，那个无限的。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追求永恒的生命，所以秦始皇就会派人去找那个吃的那个永远可以年轻不老不死的那个药，人就有那种追求。所以卖化妆品或者卖医药公司的那种生意会那么好，就是我们会追求要永远要继续是生活。我们所有的资产 我们就要追求要有无限多，我们要有无限的多的钱，我们要有无限多的其他的资产。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概念当中，我们忘记了跟上帝断开的关系，就绝对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无限，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永恒。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十节又提醒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恶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他这里把所有的又讲了，他说其实论到我们的罪，就是因为我们贪东西，结果是因为我们贪东西，我们就离了真道，就离开了上帝，这个就是最讽刺的。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惩罚我们，当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想要远离上帝之后，上帝就跟我们断开关系。当我们要从上帝独立的时候，跟上帝独立的时候，上帝就会跟我们断掉关系。那关于这个贪财，也许在这里坐着你也会觉得，我其实没有啊，我只是好好工作，追求一般其他人，所有其他人在我周围所认识的人都追求的东西。那我们就要问自己说，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瑞士，而且不住在非洲某一个国家，是因为什么？我们住在瑞士，我们这些小孩们可以享受一个好的教育，我们的小孩如果是健康的，我们的小孩如果是比其他的聪明，是为什么？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就会很快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上帝这样安排。结果，当然这句讲的对，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很快可以讲过去的一个借口，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理所当然，我们就有了它。那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忘记了这个是上帝托给我们管理的东西。无论是资产，无论是我们的健康，无论是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用。他之所以要借给我们用，就是让我们好好在他的事工上投入，然后让我们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可以荣耀我们的主的名。我们忘记了说，这些东西是上帝借给我们的，好像给我们管理而已。上帝借给我们用，随时他就可以把它拿回去。所以随时我们可以失去我们的生命，随时我们可以失去我们的健康，随时我们可以失去我们其他的所有的资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说，上帝是我们一切的来源，一切所有的来源。你如果提醒自己说，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真的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已经安排好的，你就没有必要贪心了。因为你要多也得不到多，你不要，你要少也得不到少，上帝给你多少就有了多少，所以贪不贪其实是没用。那我们贪心会有一些什么的结果？它会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表示？我们如果不爱上帝，因为我们爱其他东西比爱上帝更多，我们就没有办法爱人。结果这个就是圣经一直教我们的。有人问主耶稣说，好，那个十诫要人做什么？结果耶稣就说，是要叫人爱上帝爱神，也叫人爱人。但是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就爱不了人。所以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就开始讲了，说你们恶善好恶， 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讲到那么夸张，也许你也会讲说，哎，我没有那么坏，再说我没杀过人，然后也没有偷过多少，我没有好像身体上物质上伤到过其他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在给我们在这里举的例子，我想我们大家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整一套的系统都是基于要从别人身上得到益处。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经济系统，我们的经济系统，你如果去念经济学，可能第一个学期教授就会教你说，你只有在一个情况下可以把利润最大化，就是在对方没有完全的支持的情况下。所谓的没有完全的支持的情况呢，就是指说你有一些东西你自己知道，你要卖一个产品，你有一些东西你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在对方不知道这些信息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你的利润最大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到北京秀水街去买一个东西，你就可以跟他讨价还价。结果为什么你通常会被他骗呢？你通常会被他骗呢，就是他有一些知识你没有，然后你尽量呢就要有一些信息你也不想透露。一般呢卖方呢，他要不让买方知道他的成本有多高。比如那条衣服，你如果知道它的进口价才3块，它一开口就是300块，你就很不爽，你就觉得我至多也付5块就可以。问题是你不知道。那通常买方呢就不想让卖方知道我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我愿意或者有能力付多少钱。但是问题他看你穿的衣服就知道你是国外来的，所以他知道说反正是比他的成本要高很多，所以一般你就会被他骗。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你有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人跟人相处的整个这一套系统，就是建立在一个要从别人身上拿走东西。有一些人曾经跟我们举例子说啊，有某一个弟兄很成功，他埋力了20年去开餐馆，后面餐馆就不做了，他就开始炒房地产，然后就开始炒股票，都很成功。炒股票就更明显了，他股票是一个市场，就是每一张的股票有人买，必须要有人卖。那你如果一直在赚钱，就说你是低价买然后高价卖，这个市场上外面有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啦，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总是低价卖给你，然后高价又买回去。是典型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赚的一切的钱是在别人身上赚的。到了年底，我们跟老板谈判我们新年的薪水的时候，也是一样，公司一般不想让你知道其他人的工资多少，因为他知道你知道了，你就有这个谈判的一个优点。然后一般呢，你如果去面试的时候呢，你又不想让新的老板知道说你以前的工资是多少，因为怕他会发现你骗他了，你实际上没有赚10万，你在老的公司只赚8万，但是你现在是逃10万。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世上在哪一种的行业当中可以赚最多的钱？就是在那些利用人的这种贪心的态度的这种行业当中可以赚最多的钱。当然一个就是金融了，另外一个是医药方面跟健康有方面的，因为人最后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我要生活无限的久，我追求永恒，然后我要追求 无限的资产，无限的资源。我们当基督徒就要明白说，上帝一直强调说我们有罪性，就是在指这些。他说他就指那个好的真正的永恒真正无限的来源的那一位，我们不要，我们反而要独立，我们要自己追求这一些。然后我们所贪的，你会给你自己定一个目标，说未来或者再过五年的我要像怎么样。这个是你去面试的时候，通常那个老板会问你啊，你觉得你再过五年的你啊，你要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盼望。结果你会发现说，你如果老实跟你讲，很可能你给你点的三个目标，没有一个是跟你救恩方面的发展有关系。比如说我要成立了家庭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进到吉米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找到好工作啊，我希望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很少真正是跟上帝有关系。这个就是上帝点出来是我们的罪。然后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罪，不仅是在外面，在教会的外面，不仅是在所谓的属世的那个环境当中有。第三章开始就先讲那些属世的那些领袖们，说啊，开始说是在批评他们，他们在人的身上剥皮，在他们身体上剔肉。但后面就开始讲到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属灵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呀，我们很希望能够带出一个大一点的教会，我们希望哪一天可以带堂，自己有一个教堂，我希望我们要有很多人，很有那种一种魅力，一种影响力。其实不是，上帝要让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大的教会，可能你可以说上帝要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伟大的教会，就是因为是真的在传讲上帝的话，是因为是真的有弟兄姐妹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在真理上，在真道上成长，而且可以真的因此荣耀主的名。第五节就开始讲到教会的领袖们了，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然后第十节，上次跟大家分享，你们记得是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上帝看待我们在教会所做的大部分的事工，就是虚假的。我们会把我们的贪心，我们不真正追求上帝的这种态度带到教会里面来，结果上帝会觉得这个是污蔑了本来是圣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说是以人血建立的西安和以罪孽建造的耶路撒冷。第三章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有跟大家强调说真正的教会要传讲真正的真理，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要把真理传给大家，让大家因此能够有造就，因此能够在属灵的范围里面可以继续的成长。第三章有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福音和真正的上帝的仆人，就真正的传道人应该像什么。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讲台，可以跟你讲一些你认为是安慰的话。按理来说，我可以说，哎，知道吗？圣经呢，是给我们描写一个我们人凡是达不到的一个标准。结果大家都可以同意，这个我们真的是达不到。然后就可以安慰你说， 上帝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是所以就派耶稣嘛，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才派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过分的担心呢，我们没有办法守上帝的律法。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爱，他会赦免我们。甚至我可以说，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做吧。但是我们不要太天真，我们也不可能面对问题的时候就坐在这里祷告，什么都不做。然后我也可以说，我们要先顾自己。如果上帝要的话，他会安排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可以好好来侍奉他。但是第三章就提醒我们，比如说你看第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借耶稣的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真正的福音，其实就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要教导我们，说我们不断的要认罪，不断的要悔改。因为我们虽然已经信了上帝，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信徒，我们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我们有罪性的这个身体。所谓的这个，他们英语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但是还没有的这种概念，圣经就一直在描写，一直在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已经让我们尝到他的恩典的一部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让我们解放。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我们就还没有完全脱离到掉我们这个充满着有罪性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就会继续犯罪。这个不仅是一个新约的一个概念，连在旧约就已经有了。你看那个以前旧约的记载，你说他们到了埃及就成为了埃及的奴隶。我曾经有跟弟兄姐妹解释过，埃及当时就表示世界，那就表示世界的美丽、世界的强大，也表示世界的引诱。结果以色列成为世界，成为埃及的奴隶，就象征他们虽然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会继续犯罪。结果上帝就解放他们了，把他们带出来，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进入迦南地。实际上中间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没有直接进入迦南地，还在旷野走了好几年好几年，甚至因为犯罪了，就多罚他们要多走40年在旷野里面。结果你用这个比喻，你可以想象到说，当时上帝亲自带他们，天天跟他们同在，晚上当一柱火让他们看到，给他们照亮，然后白天当一座云给他们顶了太阳，天天都让他们可以看得到上帝与他们同在。这个其实是人类可以有的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知道、看到、体会到上帝天天跟我们同在。但是当时的人没有知道自己的福气，反而是一直在投诉，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上帝，他们看到的就是旷野，因为离开了埃及就是旷野。所谓的旷野就是没有其他的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任何的东西，他们当时的情况就只有上帝，而且没有其他。你这样讲你都觉得会有冲突了，只有上帝，而且没有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任何的东西，所以感觉上像旷野。结果他们到了迦南地会继续犯罪，然后就会到小先知，就是弥迦这个时代，以赛亚的这个时代，他们继续犯罪，结果又马上要被惩罚，马上要又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巴比伦就是新的埃及， 又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表示当时的世界的强大，当时世界的美丽，当时世界能够提供给你的任何的喜乐和对信徒这方面的引诱，而且被掳到那里去，又当世界的奴隶。所以圣经有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以为曾经认过罪，曾经做过决志祷告，曾经受过洗，然后就没事了。圣经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说，这个是反复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会继续犯罪。然后真正的信息就是要跟以色列跟雅各家讲，雅各跟他们讲教会当中所犯的过犯。这个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看到圣经大部分的人员其实是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里面传讲上帝的话，他是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在犯罪里要悔改。到了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果 一讲到传福音就想到外面的非信徒，我们要想往外跑。这边大多的宣道会就会差遣一些人，不会到苏黎世，都是到什么柬埔寨啊，或者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啊，以为那边才是有需要。圣经有另外一个真理就告诉我们说，谁最需要上帝的真理？是以色列。上帝会最严厉的来审判谁？以色列。因为外邦人他们不知道，上帝是完全公义的，他会按照他们犯的罪来审判他们。但是以色列更糟糕，就是以色列是什么都知道的。你是明知道这个是创造天和地的主，你是明知道这个是从埃及把你带出来的主。所以在旧约他们讲到上帝，上帝就这样介绍自己嘛，我是曾把你的祖先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一位。上帝今天也跟我们讲说，他是曾把我们从当罪人不知道上帝带出来成为信徒的那一位。然后他会跟我们讲说，我们恐怕天天还在继续犯罪，所以要认罪和悔改。我们在哪方面可以看到说我们还在犯罪呢？给你们举几个例子，这些都是当我们在几个同工们在礼拜三为所有的会友一个一个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承认说我们大家包括我们同工啊，我们大家仍然真的还是罪人，仍然是真的要把我们的情况交托给上帝，求主赦免，求主来带领。我们会发现说，有时候我们会最关心说，找新工作能赚多少钱，反而不怎么样关心说，找新工作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侍奉。我们会发现说，有些弟兄姐妹会更关心说，能不能睡多一个小时的觉，也不一定太关心说今天会不会有把握准时来敬拜。有另外一些人会说，关于孩子我最关心他能不能上 GIMI， 也不关心说小孩的救恩是怎么样。但是上帝在第三章也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他有告诉我们说，一直有假先知来，然后前面 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这些假先知，然后后面从第八节就开始讲到弥迦自己，然后弥迦会让我们发现说在哪方面跟假先知不同。然后再说圣经有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任何的困难，面对的任何的试探，其实是上帝亲自给我们的。为什么？他要让我们自己发现我们是真正的信徒，不是。生命记的13章1到3节有记载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跟随从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围的人一定会有一些人说，哎呀，别那么顽固吧，别那么傻吧。我知道你去教会有人要教你那样做，但是我们都是人嘛，这个不实际耶。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大堆的理由，可以做出一个其实你骨子底心里是知道上帝不喜悦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声音是上帝亲自给我们的，让我们自己可以发现我们是真正的信徒，不是。大家都知道有另外那一句话，让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得到安慰，在罗马书的第8章说，我们晓得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还明讲说，就是那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第3章除了跟我们讲说真的信心真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这些自称为是基督徒的，我们要继续的悔改，我们要继续的投靠上帝。第3章也有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是像怎么样。第8节一开始，弥迦他就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他一开口，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是充满蛮有信心的那种态度。他其实这个是以赛亚的那个时代，他其实知道当时在以色列假先知比真先知要多，假的信徒比真信徒要多。这个是圣经往往在强调的，好像整本圣经他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在我们周围有假的信徒，有假的先知。他知道其实真先知是少数的，他仍然愿意站起来讲这些的话。然后他一开口，他就说他之所以敢站出来，就是因为他借着耶和华的灵。他的权柄是来自上帝，他没有说，你知道吗，我的教会很大，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很有钱，你知道吗，我很有钱，你知道吗，我有政治的权柄。没有，他唯一的讲法就是因为他有从耶和华来的灵。然后因为有从上帝来的灵，有上帝的呼召，他就愿意做上帝的事工。就算是好像是 独军在打仗一样，一个人跟全世界打战，这样的信心就会让我们知道弥迦的侍奉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在这方面也有 检讨我们自己的信心，甚至我们可以求上帝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真的依靠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有的时候圣经也会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愿意走下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有时候会感觉上会相当的孤独。我们确实就感觉上会在走在旷野里面的那种感觉一样，虽然有上帝的同在，但是没有其他的人觉得所需要来满足他们其他的欲望的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反过来，圣经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唯一信心的可以坚固我们信心的来源就是上帝。我们不要再依靠我们自己了，我们不要再犯人从犯原罪之后一直在犯的那个罪，就是要跟上帝撇开关系，要跟上帝独立。我们就要反过来，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同在，我们要跟上帝合一。结果第十一节也讲到另外一个关键的内容，他这里讲到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估价施训会，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一方面这个也是一个例子，说连在教会当中也是有这种罪的问题。他这里明显就讲到这些在教会所服侍的祭司，说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训会只是因为他们的估价，就是谁给他们钱他们就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当时有一个情况，当时的以色列有一个情况，就是祭司已经不怎么讲道了，这个跟古代不同，但正好是到了那个时代，就真的变成祭司就已经不怎么讲道了。他不讲道他做什么？他就在圣殿当中服侍，做那些他们宗教方面的仪式，因为那个是可以拿到钱的。你去献祭的时候，他就有很清楚的规定，说可以把多少的一部分要切下来给他自己，其他的就帮你烧。那就因为这样，慢慢时间一久，就变成所有的祭司都不怎么讲道了，所有的祭司都是很专心在行这一切的宗教的仪式，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国家瑞士啊，就瑞士这个国家的国家教会的牧师们一样，就已经不怎么讲道了。现在你问一个牧师他忙什么，他很少会跟你讲说他忙着要准备讲章，他忙着要准备讲道。他最忙的时候是或者是有洗礼，或者婚礼，或者在圣诞左右有那种特别的聚会，或者有葬礼的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因为人付他们的工资，就要求他们行这些的礼仪，然后其他方面人不关心，他们也就不做了。这里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最要关心的其实是内容，是上帝的真理。他这里第十一节也说，他们却，这个却的意思就是说有带一点讽刺，就是他们虽然没有在做上帝的事工了，没有在传讲上帝的真理了，却敢这样讲，就是还敢，仍然敢这样讲，就带一点讽刺。他们却，然后就依赖耶和华说一句大家都 不能否认的一句就是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所以第十一节跟圣经其他的教导一致的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有这方面的这种假信心，这种假的假释，以为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认过罪了，我们曾经做过决志祷告了，我们曾经受过洗了，上帝就必须要救我们。我们不能依靠这些外在的一些标志，就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看到说，哎，圣殿还在，然后还有献祭，就跟我们今天看了看了觉得，哦，教堂还在，然后还有主日崇拜。但是你来这个教堂的时候，很多人他不会发现说这个教堂其实跟教会没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以前这里有一个管理员，去是50、60年代从匈牙利逃跑出来的一个牧师，一个匈牙利的一个牧师。当时他要逃跑，因为共产党的问题，所以信仰被逼迫，所以他就逃到瑞士来了。结果他在这边住了40年。然后他曾经有跟我讲过，当我们开始来这边聚会的时候，他心里很温暖，因为果然最后还有一家教会在这里做主日崇拜。因为他知道说老外的就是瑞士人的这个聚会不能叫聚会。结果他3年前因为有点受不了了，而且匈牙利也没有那么被逼迫了，所以他就回匈牙利那里去了。从那边逃跑出来到那个改革宗，就是改革宗教的一个基地，然后后面是圣十望，因为这个教堂已经跟教会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他问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我们都没有办法否认，因为上帝亲自给我们了这个应许，上帝会在，上帝是可靠的，是现实的，是实在的，所以你不能否认，因为上帝亲自告诉我们说他要跟我们同在。甚至耶稣说有2、3个人奉他的名同聚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当中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有一方面的条件的，也有我们要做的那一部分。就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但是你要做我的子民。如果我们不行上帝做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属于他的子民。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3节就说，就前面22节有说有很多人奉着名就行了这些神迹啊，赶了鬼啊什么的，然后23节他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第三章其实在短短的一章经文当中就把所有这方面的内容重新告诉我们了。他要提醒我们说罪是什么，罪是因为我们贪在上帝以外贪别的东西，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最追求的不是上帝，罪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一个在上帝以外追求一个只有上帝有的东西。然后罪会怎么影响到我们，它会影响到我们离开真理，它会影响到我们给自己找借口，过一个相当舒服自己不觉得不心里不安的一个生活，然后是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觉得我们跟其他人可以一样。然后第三章有提醒我们说这个问题不仅是在外面，
而且是在教会里面都有。然后第三章也提醒我们说，我们面对这方面的挑战是上帝亲自给我们的，要让我们一可以意识到我们仍然是罪人，二让我们因此可以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可以来完全的投靠他，在他里面继续成长。第三章也有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完全而单独投靠上帝的应许，投靠上帝的呼召的一个信心。然后最后第三章也有给我们一个警告说，我们不要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骗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以为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后面的第五代的以色列人，上帝就必须要救我们。我们从下次继续讲，我就开始讲第四章。第四章呢很有意思，就是开始讲一些专门要鼓励信徒的一些话。就是前面到第三章弥迦是一直讲指出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性，然后第四章就会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仍然在这个环境当中一直是有保留他的真正的信徒，而且他对他真正的信徒真的有可以让这些信徒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的一些话。所以从第四章就可以开始讲这方面了。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被提醒我们的罪性，而且我们可以重新意识到，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开始远离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真正的谦卑下来，认罪悔改，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不必骄傲。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百忙当中，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痛苦和困难当中，都可以重新全然的来转向你，把我们一切的软弱投靠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的，你在你都能。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追求那个永恒的无限的，但是不要在你以外，乃是在你里面。求主你帮助那个真正的至高的至善的，就是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方面的心态，愿意侍奉你，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主你托给我们，按照你显示给我们的意思。也帮助我们能够对抗我们心里面有的一切的贪财贪心，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首位让给你，真的全心全意的来追求主你的国你的义。当我们散会的时候，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在周间仍然可以每时每刻都被提醒我们已经属于你，在我们做决定的范围当中，可以显出主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爱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因此为你做见证，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门。